亚欣说它是铜，这里有一个忽然用光亮的铜，所以它不是普通的铜，是光亮的铜。大家很棒啊！那昨天我们才就那个吹角节来看到，昨天晚上看到第三章，那今天早上又出现了哈。会不会有一些人是你没有回家的，都在这边守在神的殿里面？昨天讲到要建筑殿的外围，外围建筑。那今天讲到是要建殿里面的器皿。昨天讲到呢是用很多金子来预表神的荣耀，充满整个殿。那他用金子的数量是用了600塔连德，600塔连德是20吨的黄金，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用了多少塔连德呢？30塔连德。所以他600塔连德是摩西所用的二十倍。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继续要讲的一个东西，是更大的荣耀。当所罗门他建完外围了，他建造里面的器皿的时候，他怎么去建造更大的荣耀呢？以及这个殿，它不光是有一个外壳，是不是？它有里面是充充满满是神的荣耀的。从经文去看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同的点。第一个更大的荣耀呢，它是一种器皿更大更多。整个器皿的身量，如果用我们现在话来讲，是更大更多。我们先来看更大。一开始呢，它有一个铜坛，它又制造一个铜坛，长29，宽29，高19。那这个铜坛呢，摩西年代也有铜坛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铜坛跟那个铜坛的分别在哪里呢？我们先看这个铜坛的大小。这个铜坛它是长29，等于是10米，10公尺的长度，然后再有它的宽也是10米，它的高是5米，10米乘以10米再乘以5米，10米用我们这边来看的话，我们这边从这里到去的最后有几米啊？有没有10米啊？应该不到哦，应该不到。我把两只手摊开呢，大概是180公分，才1米8哦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这样过去的话，有10米，对。那所以你就看是这么大的一个，整个铜坛就是那么大一个坛哦，对，大不大？哦，所以你没有这样一比就没有这个感觉哦。对，原来整个铜坛是那么大的，对不对？10米宽10米长10米宽，还有5米那么高。哇，里面可以烧多少东西啊？哇，应该把我们全部放进去很快就烧完了。它这个坛呢，好大的一个坛。在摩西的年代有没有铜祭坛呢？有。它的坛的那一个比例呢，它只是这一个的1/16，等于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坛是摩西那个坛的16倍，很特别哦。对，全部变大放大。为什么会幕做的时候没有那么大，那来到现在是变大16倍那么大。那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坛，目的是什么？对，要献祭啊。那等于是献祭的量更多。为什么献祭的量更多呢？因为人口更多，每一个人牵一只牛来献祭。从前是可能是代表每一个族长代表，也许是10000个族长代表来牵牛来献祭，那现在可能是10万哦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整个量就增加了。从前整个财富的祝福没有像所罗门现在那么多哦，所以从前是牵一只牛，可能现在是每一个人牵10只牛哦，牵牛牵羊牵什么东西哦。所以 整个量有没有增加很多倍？所以增加16倍，后来的经文讲到呢，那个来信的祭物太多，多到那个坛都无法容纳，16倍还不够容纳，所以这就是更大的荣耀。更多人献祭给神，更多人把那个感恩的祭献给神，赎罪祭献给神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在吹角节进到这可畏的时日，我们做什么？我们也在献祭，我们献赎罪，我们认罪，对不对？我们献感恩，我们献上敬拜赞美的祭，这是一个更大的荣耀。对，那这个东西是谁起誓做的呢？是神自己启示大卫，大卫再把这一个告诉所罗门的。所以好像刚才也提到，不同的人要做这个器物的时候，到底顺服谁呢？这个我们待会再讲这个点。更大，他要彰显出神的荣耀，对啊。接下来呢，铜海做完铜坛，他又铸一个铜海，样式是圆的，高五肘，近十肘，围三十肘，海周围有野瓜的样式，每肘十瓜，共有两行。啊，那为什么这个铜海上面要做那么多瓜？对啊，为什么做野瓜？后面有一个瓜号，野瓜原文做牛，所以原来是野牛。是野瓜还是野牛？好，再看下去，有12只铜牛，驮海，三只向北，三只向西，三只向南，三只向东，海在牛上，牛尾向内。哇，很仔细哦，很仔细哦。哦，那这些牛干嘛要放这些牛？原来它都有它的意义。每一个民族是不是都在拜图腾，都在拜一些动物？好像台湾的少数民族也是拜不同的动物，其中一个民族不是拜那个百步蛇吗？对，因为我为什么提这个？因为刚刚前不久在网上看见有一个资讯，对，有一条没有毒的蛇把那个有毒的百步蛇整条吞掉了。很厉害哦，有毒也不怕它。有一条没有毒的蛇，把整个白布蛇呢压住，缠住，缠到最后呢，就把它整只吞进去了。很大的，两条都很大的，对啊，那所以凶的还有更凶的。那所以那回到这边来，为什么要放牛在这个铜海这边？他要表达一个观念，所有动物都是神所创造的，没有什么动物是神，没有动物是神，所有动物都是神所创造的，这些动物都要服侍神，都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没有任何一只动物，好像那一个迦南人，他们腓力斯人，他们拜什么？有没有拜牛？有啊，迦南人拜牛啊，所以后来一些人也错误的来弄一个金牛犊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也拜牛啊。你去到迦南这个地方，用为什么要放牛不放别的地方？就是显明迦南你们拜的牛，你看就在这边，他们都要抬那个铜海，他们都要成为殿里面的一个象征，就是一切都要服侍神，所以就摆了一堆牛在那边。不光是十二斤牛，连那个铜海上面的那个柱的东西，也许不是野瓜，它都是牛，它都是牛，对啊。那它很强的一个象征，因为所有万物都要荣耀神，万物都不会高过神，他们都不是我们拜的对象。更大是要荣耀神，铜海上面的牛，一些动物，神所创造的，为要荣耀神。还有更多，除了更大荣耀神，更多也荣耀神。除了做了铜坛、铜海，他也做了很多铜盆。铜盆做了几个呢？10个铜盆，5个在右边，5个在左边。 做了十个铜盆，他就稍微解析一下铜盆跟铜海的分别。铜海是给谁洁净的呢？祭司洁净的。那铜盘是给要献祭的祭牲，那些祭牲在上面要洗干净的。对，所以它是有不同的功能。这个铜盆以前也有洗澡盆呢，那现在呢，这个铜盆有十个，从一个变成十个，因为要献的祭量太多了。接下来呢，也做了十张的桌子，金灯台几个呢？十个。我为什么放那么多啊？不是在会幕就只有一个嘛，他放十个金灯台，因为地方变大了，放一个不好看，所以放一排，哇，多有气势啊，对不对？很有气势的一排金灯台，十个，那放金灯台的桌子十张，哇，很有气势哦。所以如果金灯台是神的整个荣耀，你看见一个一个一个全部都在荣耀神。如果金灯台是教会的话，一间教会不够，对不对？两间不够，每一间都要有神的荣耀，每一间都要有神的荣耀，因为全地都是神的。如果全地只有一间教会，这是我们通常很属灵才会这样讲。我们有几间教会？一间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一间，可是你真正运作起来不可能只有一间，对不对？一间到底要讲哪一种语言？还有自己 靠自己翻方言吗？前一阵子母堂他们去杜拜，杜拜那个服事，那如果讲普通话的，普通话那个就要翻译成为什么？可能是英文，英文就要翻译成为阿拉伯文，这样好几重的翻译哦，对不对？几重的翻译。如果是一堆呢？我去到一些地方，我知道刘同牧师他们去很多非洲的分堂，那去的那边呢，先用英文翻成一种土话，再翻成另外一种、第二种、第三种土话，所以翻完就回来了，已经是忘记上一句讲什么。所以一间教会不容易哦，对不对？这到底是翻几种语言呢？所以神的荣耀要透过什么？透过那个很多的教会都在彰显他的荣耀，每一间都充满，都如同一个金灯台，一个不够，两个，两个不够，十个金灯台放在新的圣殿里面，那个亮，不用不同的亮去彰显神的荣耀，用不同的那一个数目去彰显更大更多，去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今天很值得去思想，还有铜盆呢，它十个，金灯台十个，桌子十个，去到最后十八节，所罗门祭造这一切，已经不讲多少了，甚多，甚多，金子还可以告诉你六百他连得，铜呢，无法可查，无法可查，哦，这句恩膏，我们要汲取，好。我银行里面的钱有多少？无法可查。神说你给我的恩赐有多少？无法可查。你给我牧养的人有多少？无法可查。哦，这有恩膏，今天早上要汲取，对啊。神给我们的就是多嘛。如果你看神在创世纪一开始，他说什么？全部都是多啊。要滋生，对不对？要充满全地，对啊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对啊，全部都是多，这是神所创造的特质，在祝福之下就是多，祝福之下就是丰盛，祝福之下就是透过多跟丰盛去彰显出神自己的荣耀。所以所罗门所建的这个殿，第四章就讲这个，他在讲如何用更大，如何用更多去彰显神的荣耀。教会到底在追求些什么呢？事实上大跟多不是终极的目的，彰显神的荣耀才是最重要，对。所以如果这样说，我说那我不需要追求教会多跟大了，也不是，我们也要教会不断发展，不断长，不断长。这种长呢，它是怎么长？ 这种讲是因为神自己的恩典不停在讲，事实上要讲有很多方法可以讲的，对不对？有很多方法可以吸引人的，对。那可是真真正正他讲的，他要在量方面讲，他也要在质方面要去讲，他才是真真正正的讲。如果只停留在量的讲，他荣耀神只去到一个限度就会停。这就是我们要讲到下一个部分。从经文来看呢，不容易看得出来，量很多，要限制剂很多，因为整个团队人数一定要增加，才能够承接这个量，对不对？否则一堆的寄生，一堆人来献祭，那祭司的数量不够，他怎么去处理那么多的献祭呢？所以所罗门因为客观的需要，神已经感动大卫，他就根据大卫的启示去做出那么大的一个铜坛，那么多的一个铜盆去处理这些东西。好，那请问谁来处理这些寄生呢？祭司来处理。祭司去处理的时候，这边有五个铜坛，那边有五个铜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所以祭司拿这个东西来处理的时候，会不会撞来撞去？地方就只有那么多，你牵着一起流进来，哈，我不晓得杀了没有，哈，那总之牵进去的时候，这头牛就撞到隔壁那个祭司，那个祭司就骂你这边这个祭司，你干嘛不管好你的牛啊？那个这边的祭司就说，我这个牛就是牛嘛，我怎么管它？你小开口，对不对？那冲突就来了，团队人数一增加，冲突就来了。好，你说很荣耀啊，十个铜坛啊，十个铜盆啊，对不对？很荣耀啊，一个很大的铜祭坛啊，很荣耀，没错。荣耀人数就多了，人数多来问题就多了，问题多冲突就多了。好，那本来很荣耀的，现在变成呢很不荣耀，因为一连串的冲突，一连串的问题。所以原来那个荣耀，它必须带着那个除了量很多、量很大以外，它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是整个团队里面的合一侍奉。团队里面的合一侍奉带动了里面真正的荣耀。什么东西能够荣耀神？不是那一些祭坛，祭坛再大都荣耀不了神。就是那个在坛前服侍的人，才是真正荣耀神的器皿。坛前服侍神的这些人，到底有没有合一，有没有爱，他才是最大的荣耀。对啊，从来没有人认得神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我在你们当中，你是我的门徒。”所以真真正正荣耀神的是一个量的多、量的大，再去到真真正正的合一。所以教会最需要处理的是什么？合一的问题。教会里面人多了，通常我们都说啊，到底什么东西比较容易处理呢？人少，事情少，问题少；人多，事情多，冲突多，问题多。那好了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教会还是不要太多人比较简单嘛，对不对？我常常在想，教会应该是100到500人呢比较容易处理。好，问题都限制在那个量里面，对吧？好，人一多呢，问题就来了。我们这边可以容纳100多人、200人，那如果教会去到1000人，我们变成3堂4堂崇拜呢？光是2台崇拜中间人流的那个交替，是不是已经是一个问题？对不对？那开小组是不是一个问题？对，小组多了嘛，10个小组大家5个小组大家随便嘛，这有多少地方就用多少嘛。那去到50个小组呢，开启要场地分配了。好，这里每一个房间都不用锁，可是人多之后呢，每一个房间都要锁。 锁完之后你要不要登记借场地，借场地的时候应该用什么卡去借场地。好，这边、啊、都充满崇拜了，充满崇拜，装备中心我要用场地可以用吗？好，编好了，编好装备中心用场地，突然之间有特会，装备中心要不要停？好，又停了，停了，我已经通知人要上课，你 不跟我早说，你不跟我早说，我现在临时要通知取消，问题多不多？很多很多哈、这些都是我们在母堂实际发生过的。那问题很多，你这个部门很大、啊、你说要做要场地，立刻就把场地拿去，我这个部门比较不起重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哎，问题会不会就产生冲突？人一多，冲突就来了，教会一发旺，问题就多了。对，部门跟部门之间蛮多事情要沟通的，一个沟通不良就产生误会了，对不对？啊、那所以原来很真实的，我见证母堂。母堂大概是300人的时候我参与，从300人去到1200人。1200人的时候面对一个问题是教会从一个点要搬去另外一个点。那1200人里面很难得哦，有1000人跟着搬哦。搬从这边海搬到那边海。对啊，所以有1000人跟着搬过去。好，去到荃湾之后呢，每一年增长1000人哦。所以我看见1000变2000，2000变3000，3000变4000，后来去到5000。那到我来台中的时候应该也去到6000-7000人，5000-6000了。那所以你看一个教会它在神的恩典里面有没有变大，有没有变多丰盛哦，变大变多哦，从300人我见证去到5000人哦。那问题来了。问题来了，我为什么刚才举例举装备中心？因为我就是做装备中心的。牧师说你要多开课啊，我说牧师没有场地，去哪里开呢？去家里开吗？对不对？那所以很多东西就产生一个沟通的问题，冲突的问题。以前的场地很开心啊，在那个北角码头的时候，每一个房间都可以，你需要就进去安静休息啊。可是去到荃湾呢，每一个房间都上锁的。好，因为要管理啊，对不对？不上锁的话，有人进去就开空调了，一开了空调可能就一天两天没有人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就很多浪费。所以原来人一多，它产生管理的问题。管理，一管理，那弟兄姐妹觉得我用教会场地都不可以吗？为什么要那么多手续？问题又来了，感觉又不好了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很多东西哇，很麻烦。那所以通常最辛苦的是在接待处做同工的，很多的问题，很多冲突。真正彰显出神荣耀的是什么？多了之后，那一个量增加之后，是那个合一，那个基，那个爱，合一的爱，真真正正彰显出神的荣耀。100个人在那边敬拜神已经很荣耀了。1000个人呢，神更荣耀。如果1000个没办法同心呢，倒不如回到100个人同心敬拜神，神很大的荣耀。那当然神不满意，所以又去到1000人。1000人呢，神就透过1000人来做什么？帮助我们看见彼此的问题。为什么产生冲突？因为你的名字叫分辨，我的名字叫善恶。大家就彼此分别善恶，分来分去，就很多的不对劲，很多的问题。所以这张圣经，哎，原来有一个表面给我们看见是量的增加，啊，数目的增加，它有一个隐含的内容，是一个人的沟通的问题。在整个殿的里面，祭司已经是一群要沟通的人哦，利未人呢，也是要嘛。对不对？利未人又是侍奉神的一批人，也需要在沟通哦。两个很庞大的团队，这一边在献祭，那一边在敬拜，对不对？敬拜的时候唱得很好听，献祭里面的牛就在叫。外面敬拜的就对里面说吵什么？问题又来了。所以很多很鲜明的图画，它原来不是一个静态。他是在动态里面，可能每一天都在处理冲突。他在动态里面，每一天都在处理问题。 教会一大，它必须有一种很健康的核心价值。教会要大，它必须有一种很健康的小组跟小组的关系，小组跟小组之间有美好的协调，美好的沟通。教会一大，你的小组员跑到别的小组的时候怎么办？沟通很重要，对啊，你是拉着不放他，还是送他过去？感谢主，终于走了。是哪一种心态？还是说，哎，也不是这种感谢主，你是说，哎，我也帮你沟通，让你那个无缝接轨，让你有更多人牧养你。那因为也许人是很有趣的，你在街边不适合，不代表是你的问题。也许我们都需要彼此帮助，人的类型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不可能一个人可以牧养所有人。这是神有时候也怜悯我们的，让我们有这个，如果教会里面有一种爱的话，没问题的，我帮你，你在 A 小组不行，我帮你去到 B 小组，都在神的家里面有爱的关系。那所以这张经文它讲出一个蛮重要的更大的荣耀，除了更大更多量的问题，它是讲到爱的问题，他是讲到一个更合一的团队怎么去荣耀神，这是增长过程里面很好的一个学问。所以每一次人多了，他就带来问题跟冲突，冲突来了，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？我们应该看这是好问题，好问题，因为没有事情做，我就不需要解决问题嘛。现在事情越来越多，我就要解决嘛。事情越来越多，好事还是不是好事？因为人在增长嘛，增加嘛，所以它本身是好事来的。对啊，那好事越来越多，买东西就比较方便了。那所以都我们要去想的，这就是一个思维方面的问题。我会觉得东西越来越多很烦啊，我就开始混乱，还是我会不断找到源头？我之所以东西越来越多，是因为神信任我，他把很多东西放在我身上，对不对？是因为神信任我，神看得起我，那神也要锻炼我整个生命，那我开始去祷告，神你既然我从前做五件事情，神你现在要我做十件，那我从五件到十件，那为什么五件到十件呢？因为从前我的小组可能五个人，现在有十个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从前我处理是五个问题，现在我要处理是十个问题。那我的小组员呢，原来已经结婚了，哦，不光是五个变十个问题，现在是五个变五变一百个问题，而结了婚就问题就更多了嘛，对不对？沟通啊，很多的那个情况。那所以原来那些过程是我必须要找到源头，源头原来神在祝福我，神在信任我，神把那个量增加，神把那一个数目增加，以及我要承担的事情在增加，我就开始看神啊，我要看重跟你的关系，我也看重跟人的关系，我在爱里面成长，以及神你得着更大的荣耀。所以这张经文就是要处理这个量的不断增加，背后看的是关系里面的不断增加，关系里面的美好。所以真正一个建殿，一个真正的荣耀，它是看关系。很多教会建殿建到后来呢就分裂了，建殿建到后来建的人就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最难处理的就是沟通，特别是事情增加之后，谁去决定呢？户男去决定怎么做吗？所罗门决定怎么做吗？都不是，是神决定。用现在的观念来讲，是权柄决定。权柄既然决定了，我们就跟着那个方向走。权柄对谁负责？对神负责。所以每一个都有他负责的整个根，我们连于那个根，我知道神在成全帮助我们，心态对，一切问题都好解决。心里面有低估，一切问题很难解决，很难解决。基本的信任，基本的爱，永远信任，永远爱，就在尾声当中，生命就可以不断前进，成为荣耀神的器皿。所以我知道今天神要用这一章来大大祝福我们，你的身量会提升，不光是我们做事的身量会提升，我思考的身量 在提升，我处理问题的方向在提升，我在关系里面都在提升，所以今天是一个整体更大的提升，以及整个生命成为荣耀神的生命，一个一个提升，整体的提升，它的量就成为真真正正荣耀神的量。对啊，所以两章经文建殿成功，感谢主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